各位老师，各位大德，各位同修，请翻开经文215页第六行开始。经文呢，先念一小段：若助众生爱至国土，普断邦谊，我于彼前。现宰官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这个继续讲观世音菩萨32应。观世音菩萨因为这个顺乎众生的心理诉求，归纳这个所求的种类一共有32种。实际上众生所求的，观世音菩萨所应的呀多得很，不过归并起来32类就是了，32应。这个刚才念的一段呢，还是继续那个32应的。那么这念的这一条呢，这个众生啊，就是愿意啊，办理正知，办理正知。这个古时候啊，无论是中国或是外国，办正知啊，先要重因。包括他的这个道德，他的这个能力，这个先在这方面呢，种下这个因，然后啊，才有这个结果。那么这一段呢是讲观世音菩萨啊，对于这一类的众生啊，他要现出这个。这一类的这个身份来讲这些法，让他们成就。经文我们现在看：若助众生爱至国土，那么有这一类的众生，当然很多不止一个人了，叫诸众生，他们呢这个。爱治国土，治是治理啊。那么他希望呢能够治理国家啊，一个国家对于他的这个领土，把这个国家能够治理得好。一个普断邦谊，普是当这个当这个辨别，当这个判别来讲，还是你比如说在法院那边呢，问案子的时候，他就先把这案子问清楚，就是问清楚以后啊，决定谁是谁非，那就是宣判了。宣判就是宣布啊，判定哪个是对，哪一方是不对的。这个普呢就是判的意思，判断，普断，普断就是判断啊。判是事先加以这个辨别啊，把它分析啊，清清楚楚的。断呢就是决断，下决定了。那么这是指的这些国家的政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你治理政治，对于国家的也好，或者一个地方的一个地方政府也好，你要实行什么一个政策的话，你事先要加以评估， 加以这个分析，可行性如何，而且最重要的，这个政策实行之后，对于老百姓是不是真正为他有好处，这叫剖啊。剖清楚以后就断，决断了照这么做。那么这个剖断的事情呢，这个有国家的邦，就是邦国，就是国家。一呢，就是一个地方政府，一个县或者一个市。那么若是由这些众生他们呢要这样希望着将来能够办理这些政治的，无论是在国家也好，在地方也好，要这样办政治的话，我与彼前呢，观世音菩萨说啊，我就在这些众生前面，我就示现出来了，示现一个宰官身，宰呀、啊，宰官呢、啊，这个仗这个自这个公卿，公卿大夫，下至于朝廷的这个。一般的这个臣子这都是宰官的，地方政府的首长以及是各这个幕僚也都是宰官。那么观世音菩萨就现了这个宰官身而为说法，这个现了宰官身的时候啊，就为这一类众生来说法。为什么呢？他现在宰官身，我们就拿中国的古时这个官位来讲吧，也就是一般讲的宰相了。现在民主国家的这个有君主制度的，还有首相啊，这一类的身份。那么现在这一类的身份呢，这个为他说法，除了这个中央政府这个宰相以外，那过去中国的话，在地方政府的那个首长也是，古时候叫州长啊，州牧，这个现在咱的这个省长，这都是地方政府的。那么先他以他们本身的这个以本身的这种职位，就叫那里的这个众生，教他什么呢？教他就是政治学啊。政治学可不是这个现代讲的这个政治学了，古时讲政治学啊，无论是印度，无论是中国，这政治学啊，你先修，从修身做起，你把你自己本身的这个做人之道，这叫修身，修身修好了。然后再看你怎么齐家，你不是说你身体你本身还没修得好，你家没修得好，你出来办政治啊，你要治国了更不行，家庭的乱糟糟的，你自己家里的人你都不能把它治理得好，你到外面治理国家那个大的局面，你更不行的。叫他修身齐家治国，这个一个系统的一个学问，你怎么样这个修身，怎么齐家修身呢？就个人来讲，要这个处处要谦虚， 要退让。我们处在一个社会里边呢，从家庭到学校求学到社会上做事，都是跟人呢发生来往的人际关系。人际关系最重要的一个原则，你自己要谦虚，对人呢要有退让。你得表现你这个身呢，你自己才是不是高高在上，自己觉得了不起了，嗯，才能够这个修身才修得好。你本着这个修身，在家庭里边呢，在家里不要是男主人也好，是女主人也好，都不要放下自己的这个高高在上的这种观念，都要尊重对方，也是谦虚退让。你自家也要这个，你这个都有了这个基础了，然后你到国家来办事情，然后你就处处对一般老百姓呢，你就真正爱护老百姓了，你把老百姓当作你在家里相处一样的家人一样的，这个真正是爱民。所以这个现这个宰官身，就是教他这些做人之道啊。做人之道到了这个做办政治的时候，办政治当然那个很复杂了，也有很多这些道理了。那么在印度有印度的方法，在中国有中国的这个孔夫子儒家所讲的，就是礼乐治国了，用礼呀，讲究礼，讲究乐啊。礼是什么呢？礼就是重要的，就是礼让，自己要谦虚。礼要讲究社会秩序，在家庭有家庭的秩序，个人修身，你个人的行为也有一定的秩序，不能乱的。约呢，约是讲究和，你讲究和，你要社会上一层和气啊，先要自己心中和，养成一种中和之气。你自己心里都不和平了，你叫人家和气，那是假装的，装出来的话就不能够教化人家，人家不听你。所以我们办政治的人，你要是社会风气和谐，这个天下老百姓都能够互相和谐，跟外国这个国际间都能和谐，首先自己要和谐。自己怎么和呢？自己啊，不要认为自己做了国王了啊，或者自己做了宰相了，高高在上的，别人都不如我了，那就是错误的。佛法是平等的，佛法叫众生平等，儒家的学问也是平等的，以平等心待人，这就没有什么，这个自己就不会骄傲。所谓不和气是不和平什么的，就是因为自己啊，不以平等心待人，他自己要高人一等，遇到别人不尊重他，他就是发脾气了，就动怒了。这就不和气了，不和平了。自心中就不和平，自心中不和平，就自己要想高人一等的，这种人就不能办政治的。那么这个观世音菩萨，他教这些众生要将来办政治啊，从修身方面就是要养成一个以平等心待人，首先自己心要平下来。讲这些法了，这个法讲的话，照这个法去做，他就能够成就的。下面又是另外一段。 若诸众生爱诸树属舍未自居，我于彼前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这个若诸众生，那么有这样一类的众生，这一类的众生是什么呢？爱诸树属舍未，诸指的是啊下面这些个，这些包括他的学问，他的会懂的那些外道的那些方法，这个讲的就是印度当时那些外道们所修的这些那些法术。那么这个什么叫这个书呢？书啊，这在我们中国古时候也讲嘛，啊，有时也讲究这个，就观察天上的这个日月星辰，观察地理，地上的那个风水，这个天文地理啊。看那个天文什么呢？历史上中国历史记载的有一种专门职业，就是日者。日就是太阳的日月的日啊，者就是某某人那个日者，就是懂得这个天文的那个人呢、啊。天上的星辰度数有稍微错乱了，他就知道。我们人家有些事情会发生的，会看得出来啊。那么就是术数，也就是天文地理、阴阳这些，讲这些事情就叫术啊。这些都有各有的术啊，他研究这个数目的人。数学的书啊，所以无论古印度和中国讲这个书啊，跟现在单纯的讲这个数学不大一样啊。那么这是书，他就从这个书里面呢推算未来的事情。这个还有这个书，学术的书，但是这个书呢不是指的一般学术来讲的。在印度那些外道们，他就懂得这些学问，什么呢？给人家占卜，给人家看，给人算命，还有那个降服那些鬼神的那个，他用画符念咒的那些方法，印度里外道都讲的了。我们中国的道家古时候也有道士画符，也有这一套啊。那么这个占卜呢，占卜中国这个自古以来就有这种方法的。这个研究这个易经，易经的主体不是在占卜，易经主体是跟佛法一样的，很完整的教人家明了世间法，在明了出世间法，也是教人家了生死。不过到后来呢，那些慢慢就变成把这个出世间法大家都不明了了，专门讲这个世间法，讲这些占卜，讲这些这些这个形而下的这些方法。那么印度外道古时候也有，当然名字不是，我在我们中国是讲是这个的，外国又是一种。那么这叫术，还有这个舍位，这个舍位，舍是什么呢？舍就是啊，把这个心呐、啊，杂乱的心呐、啊，把它收摄起来，把它收拢起来。身体也是如此， 身体过分到处跑啊，过处太多的事情很多，很劳累了，也要收起来，收起来你静一静，包括身体和心理啊，都能够让他这个安静下来，这叫舍。所以我们常常写信呢，那是这个来问候人家的病况的时候啊，总是叫人家请你这个擅自增舍啊，你请你好好的自己要保重，要增舍自己，好好的啊爱护自己的这个身体，不要太劳了。要能够安静啊，好好修养。那么这叫舍。胃呢是什么呢？胃就是啊，就中医来讲，一个人的身体最重要的是精气神。这个在身体里面呢，流行的一个气体，再一个这个精。身体的精华这个气体啊，要运行得很好，不要亏虚了，不要亏欠了，这两者要充分才有神，他的精神的神才能充足。如果精气不够的话，那个神，这个人的神就没有了。所谓精气神这三者，一个人呢、啊，决定这个人是不是健康，也决定这个人是不是长寿，很重要。胃呢，就是就这三者呀，自己要保卫自己。那么这个爱猪，这里众生啊，要爱猪，猪就指的下面这些不知种的，这些人呢，猪就是这些的意思。就爱好这些树、熟舍味，爱护这些个法，他们呢就以这个自居啊，自居本来这些学问并不是不好啊，都不错，都是正当的呀、啊，就是都很有用的了。自居，所以在我在印度呢是成为外道是什么呢？他以这个自居啊，把这个当作他终身所求的，就是这个。以这个是止于至善的一种境界了。他们是见解如此。那么我们中国的这个儒家呢？虽然这些个认为这些方法都是有用的，但是这是小道，不是大道。小道顶多啊，对你这个人生啊，这一生的这个有一些用处，但是你不能执着它。你要执着它的话，你就没办法进修大道了。所以说是这个。这个自居呢，指的那些众生呢，以这个专门在地上面研究这个，全部的心思用在这个上面。假如我们修道的人的话，你要完全用这个把心思用在这个上面呢，那你没办法修道了。所以我们修道的人呢，有一些是。饮食啊、作息，爱护身体，当然也不能不讲啊。你借假修真，你这个色身虽是假的，你还要这个身体很健康才能修得好啊。这个也不能不讲，但是你也不能执着这个东西。我们必须要有这个态度。那么这些众生呢，他们是讲究这个，讲究这个。观世音菩萨为什么也来教化他们呢？观世音菩萨 他的弘法利生啊，他是循循善诱的。你这个众生在什么程度啊，他按照你这个程度讲的这个法讲之后啊，然后等到你到这种程度之后啊，他再领导你，再更进一步的再领导你往前进，他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遇到这一类众生的时候啊，他们自居他的制约呢，就是讲的这个。那么观世音菩萨说啊，我与彼前呢，彼就指的诸众生，那些众生，那么我就在那些众生的前面示现出来一个婆罗门身。婆罗门是印度那个四大姓呢，四大姓就四大族了。第一个是王者，王家的，那是最每个国家有王是最高的了，王家是这个第一个。除了王家之外，第二个就是婆罗门，第二大姓。所以他是啊，这类众生呢，大概都是想求着将来他能够成为婆罗门，成为这个第二大姓。因此观世音菩萨他就现出一个婆罗门的这个身份出来，现出婆罗门的身份出来呀，而为说法，就对那些众生来说的法，说的什么法呢？就上面讲的那些了。不过在那个时候，这个要成为婆罗门，当然要升到婆罗门之家的。升到婆罗门之家，一升到婆罗门的话，要受教育。受什么教育呢？这个印度叫四维托，一二三四的四，维就是下围棋这个维，托就是阿弥陀佛的托，四维托啊，四维托是四种四大种学问。四大种学问呢，你比如说学医，学医生啊，学这个占卜啊，看相的这一类，这前面都讲过啊。还有学这个艺术了，音乐这一类的，除了这个还要学这个其他这个种种的这种法门啊，这是外道这些。你就拿中国的这个占卜来讲，当然我们正宗的儒学的这个那个纯粹讲的这个儒学讲这个修这个易经的话，那治不得占卜啊。但是就拿占卜就是江湖那个术士拿他们学占卜那个学问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呀，那是高明的战术，那种那个技术修到的时候，你比如说在古时候那个皇帝要出巡的时候，他经过哪条路，他一站出来说这条路不能走，这条路有危险，那皇帝一听他就要改啊。那现在来讲的话，真正好战术这个占卜占到的话，哪里今天什么地方有交通事故，有出车祸的，或者坐飞机要空难的，他都可以占得出来。这个学问不是简单的，但是呢，这个你学的再高明没有大用，它对于了生死没有用处。所以儒家真正讲易经不讲这个，他是叫人家学的这个怎么样出六道，怎么样的能够明心见性，是讲这个。所以他们那个婆罗门呢，这些学问都要学的。这学问虽然是不简单，那观世音菩萨那可不得了的，大菩萨他什么都懂啊， 比如说你成大菩萨，我只知道了生死的方法，世间修论我都不了解，我不必讲，我也不需要跟你们讲，不是如此啊。他是先把世间修论把他引导一步引导上来，让他走上正路，再进一步就是让他了解出世间法，这就循循善诱啊。所以他现着婆罗门身出来，人为说法，先就叫他婆罗门，这个他这里这些学术，在这些学术之中，逐渐逐渐就告诉他佛法，灌输他的佛法，令其成就。这个成就呢，一方面叫他能够成为这个婆罗门的这些学问，再一方面让他懂善根，懂出世觉悟之法的善根。下面是讲这个佛法的事情了，讲这要志在学佛法了，在216页的第一行，若有男子好学出家，持度戒律，我欲彼前现比丘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观世音菩萨说，若是有这个男子啊，出家有男中有女中啊，先叫男子。有男子呢，那好学出家啊，他原来是在世间是普通人呐，在家的了。他很好学，为什么叫好学呢？这个一个真正好学的人呢，绝对不是说把这个世间学到一个程度他就满足了，世间学说都是不究竟的，凡是真正好学的人，把世间学说学得越多，他越希望找一个真正的学问，那这就是佛法。所以他是一个好学，好学有好学之这个路啊，他就有世间学术，然后引导好学佛法，学佛，佛家这个学问。有佛家学问，他好学的时候，结果要出家，那么持住戒律，出家要持戒律啊。那么这个呢，观世音菩萨，我与彼前呢，我就在这样的男子面前，我就现出了一个比丘身，现出一个男众出家的这个比丘的这个身份出来，而为说法。为这个男子的说法令其成就，那么叫他能够跟我所说的法，照我所说的法来用功夫，能够得成就。持诸戒律，持就是啊，这个受了戒以后又要执持。受戒之后就不能够放弃了，这个戒就一直持下去，然后才能够得到利益。诸戒律有哪些呢？你比如说男众，他先出家，先剃了度，他受这个沙弥戒，然后过一段时期。他说是具足戒了，叫具戒。具戒这个比丘戒呢，就我们中国目前来讲，要数250条戒，这叫诸戒律。具足的戒律之后，他就成为比丘了。所以观世音菩萨这个 现出一个比丘身出来，替这个男子讲话说法。比丘啊，翻成中国的意思，其中啊有三种。比丘这两个字是印度文那个原文的音呐、啊。反正中国意思啊有三方面，一个是叫乞士，乞就乞丐的乞呀、啊，士就是念出来士农工商的士啊，乞士啊。那出家为什么当乞丐当乞士呢？一方面他不能自己谋生活，他也多门修道，他向一般民众啊乞修这个衣食来养活自己的这个假身体。再说呢，求法，你即使出家了要专心要求法了，这叫做乞食啊。这个求衣食来维护这个色身的，求法是要开发自己慧命啊。这个第二个意思呢叫布摩，摩是指的那个天上的天魔外道的。我们一般这个众生啊，终日都在魔里面，我们跟魔是打成一片了。要出家受了这个250条大戒的时候啊，那些魔事情啊统统不能做。那个天上的魔啊一天的不得了啊，恐怖了。为什么恐怖啊？魔凡是人也好，是魔道也好，哪个也好，他都希望自己的啊这个眷属愈多愈好啊，他的徒众愈多愈好啊。一个众生当中多一个人出家了，他就少了一个魔众了。所以出家成为比丘啊叫布摩，魔道他就感觉恐怖了。第恶，恶就是一切造恶业的那个恶啊，受了这些戒的时候啊，就是不造一切的恶业了。不造一切恶业就是这些恶事情罪业这个统统把它破除掉了，叫做破恶啊。这三想想看，这个三桩事情都能够吃得清清白白的啊，他的身口意就是清白了，这个修道很快就能成。观世音菩萨现出比丘身出来，那么而为说法，说的除了戒法以外啊，佛法的总纲领就是戒定慧呀、啊。这部楞严经就是讲啊，因戒生定，由定开发智慧，戒定慧叫三种啊，这种的都叫做三无漏学，这个学是最真实的。那么观世音菩萨就跟这个这样的男子啊，跟他说的是戒定慧，讲这门学问。下面还是讲出家是女中的经文，说了若有女人好学出家，持住境界，我欲比迁现比丘尼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那么若有女子，他们照样的时候啊，好学呢，有世间的学问啊，研究到这个佛家的学问，好这个研究佛法，那么出家持住境界。这个观世音菩萨说啊，我就在这样的人面前呢，现个比丘尼身，就是女出家众的身份， 而为说法令其成就，我同样在他面前呢说啊，比丘尼的这个这些说法这些法啊，包括这戒法，使得他能够成就这个持住境界。持住境界呀，跟前面那个男子出家持住戒律是一样的，不过呢他这境界要多了。这个前面比丘尼呢是250戒，比丘尼这是要多了，多根据祖师这注解呀，要有348戒，这三百这有这么多，还有古的时候还有更多，不过到后来呀，那么普通讲收这个348戒，那么为什么要多这么多呢？无论这个中国外国，也不管是古时候是现代，女子的身份呢，总是这个障碍比较男子多。这个障碍就多，既多的时候啊，它的戒律就比较多啊。不多，对于他本身来说，没有保护的作用。戒律多，对于他保护的就比较周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普通吧，不是讲出家，就普通一个女子出门到哪里做事情，她都要这个她的行动啊，都要考虑的比男子出门就要多考虑一些，所以她这个障碍比较多，障碍多这个戒律就要多。实际上这个在家修道了，前面讲出家不是容易的啦，出家一定要去成就啊，也不是每个人都能以出家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那么现在讲这个在家又是也有男众女众的经文，这个若有男子要持5戒，我与彼前现犹不赛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观音菩萨说，若是有这样的一个男子，他呢乐持啊，乐多要啊，当耗子讲的耗只持五戒，我们在座的都知道啊，就是这个老修行人呢，这个戒杀、戒偷盗、戒我们在家就戒邪淫啊、戒妄语，再来戒这个饮酒。除了戒饮酒以外，这一条啊，古代祖师讲啊，戒饮酒食肉，还有这一条。不过普通呢，只讲戒饮酒而已啊，这是5戒。他说有这个男子，他这个希望能够吃这个5戒，吃5戒吃的发生爱好了，这个当然是不错的了。所以我与彼前呢，观世音菩萨说，我就在这个男子的面前现出优婆塞身而为说法。我现出一个优婆塞呢，优婆塞就是男居士的这个身份，就是替他说法，令其成就，让他在这个5戒这个佛法上，让他能够成就。一个女子了，这个若有女子5戒自居，我与彼前现犹不依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就是一般的女子，她呢也是以5戒要守5戒，这个5戒自居啊，自居是居，自己在家 居在家中啊，啊，这个持支持这个五戒，这叫这个五戒自居。那么他在家里啊，自己居家了，持这个五戒呀、啊，这样的女子啊，那么我与彼前，观世音菩萨说啊，现由一身而为说法。现出的女中的这个居士身份，那么就替他说法，令其成就。这个优婆塞、优婆夷啊，这个都是印度文的名词，翻成中国的意思啊，优婆塞是男众啊，叫做近视男呐、啊，近就是接近。啊，很近的，远近的近。师呢，做什么事情的那个师，有一种翻译叫这个侍者的侍，啊，提佛当侍者那个师，侍者也好，做事情也好，这个意思一样的。那么优婆塞叫近视男，男就是男子，这就是男居士。优婆夷呢是近视女，那叫女居士。为什么叫近视呢？她就是这个在家了皈依啊，受过三皈五戒，就是啊，就是在家居士啦。居士身份，她就是她即使受戒啊，她。可以这个对于这个佛法的上面，他就可以啊亲近佛法了。那么这就是啊，他就在佛法上面呢，能够我们就是普通人一说皈依啊，皈依什么呢？叫做三宝弟子，佛法称三宝弟子。三宝弟子，你就是三宝的近视男，就是三宝的近视女。你亲近他，侍奉他，你就能跟他学到这个佛法，学到好处。所以叫做这个优婆塞叫近视男啊，优婆夷叫近视女。做人的一个标准，必须有这五戒，才能保持人生呢、啊、不会堕落的。中国儒家讲仁义礼智信，这就是五戒。五戒就是。呵护这个仁义礼智信的这个五戒，无论是哪，最好是五戒全部守，全部都能守得干干净净的，就那就这个人是最好的。如果只能这个守住一条两条，任何一条两条你守得住，其他的不做其他的恶业，守住这一两条的话，下一辈人生还是可以保持得住。不过呢，差一点，为什么呢？虽然人生保持住了，这个人生呢，那个人生呢，他因为他前生属于这个五戒不完全呢，所以他有很多灾难，这个或者是很多问题就很多了，苦处比较多啊。五戒受得完全的话，将来做人的话，他这个是幸福美满的啊，苦比较少，不能说没有苦，苦是比较少。所以讲这个五戒呀、啊、最好是能够完全得受，这是学佛的基础，也是做人的基础。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